上说天文，下说地理，再说音乐和电影，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只想说点什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西京北京在南京，我是萨萨。
我是十四。
我是 March。
今天我们这一期的四个部分分别是城市部分，我们来聊聊三个城市的城墙。天文部分，我们来聊一聊壮丽的土星。音乐部分，我们来聊一聊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这首曲子。电影部分，我们来聊一聊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索尔之子》。那我们今天来聊聊城墙。今天我们主要聊的城墙是三个城市的明城墙，然后三个城市的明城墙的保护状况也各不相同，然后我们来聊聊三座城市城墙保护的那些事情。记得这些明城墙始建于明朝，然后在建国之后，因为城墙的主要作用是它作为一个防御工事，但是在建国之后这种作用就并不是能充分体现了，其实它并没有多大的用处，而且因为它的门控制了交通，所以它还会一定程度的限制城市的发展。在城市扩建的过程中，城里和城外的发展不均衡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当时北京、南京以北京牵头就发起了拆城运动，然后北京和南京都开始轰轰烈烈的拆城运动，然后北京城墙基本上已经拆得所剩无几了。虽然当时有建筑名家梁思成在保护，
对对对，当时梁思成还写过文章，什么提到了城墙的各种功效，包括它的这个文化价值以及艺术价值等等等等，这个在北京学生的课本里是收录了一篇课文，应该是有的。当然这个事儿呢，按照现在来看，确实城墙是被拆了，所以他当时确实尽了努力，可是没有得到什么作用吧。北京现在城墙几乎就明城墙的话几乎就不剩什么，当时我们绕着二环走过一圈，整个看的全都是这个路啊、车呀、楼啊，跟这个古代的城墙是已经没什么关系。虽然这应该就是原来城墙的那一圈，但是等于是看不出什么城墙的痕迹的。
至于南京的城墙，南京城墙拆迁的时候也是开拆之后，由南京市文物局还是建筑局的局长进行大力的保护，然后才使南京城墙的部分幸免于难，所以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南京的部分城墙。而至于西安城墙，当初开展拆城运动的时候，时任陕西省省委主席的习仲勋，也就是我们习大大的父亲，然后他当初是并没有采纳拆城这一建议，还进行了适度的保护，但是保护力度不是非常的大，以至于当时没有很大的拆城运动，但是
还是有一些被拆了。
但是还有一些民众在偷挖城墙，然后再拿城墙砖来给自己修房之类的。然后等到后期习仲勋发表禁令之后，然后禁止民众拿墙砖之后，然后城墙才真正被保护起来。之后经过了多次的翻新，以至于西安城墙在这所三座城市里面的城墙是保护的最为完好的，也是最完整的。然后可以看出西安城墙它是方方正正的一块，它是完整的，可以在上面走一圈。
那还是挺难得的。在国外是也是有一些城的话，小城它还是会有些城墙，但是其实能走一圈也确实也剩的不多了。
对，
好像是当时那个就是北京城墙拆完后，然后北京的沙尘暴好像那个就危害挺大的，然后所以当时中央也是才开始重视西安的城墙，才就是也不开始拆了。
也就是说城墙它围着一圈还能挡沙尘暴是吧？
这西安没有很多沙尘暴，这你北京人应该更了解。
在北京沙尘暴真的是拆了城墙影响，它不是那边刮过来风就特别大，
其实好像当时是
然后刮过来好多沙尘，
是说那个也是可以抵挡住一些的吧，反正当时有这种说法。
这个季节正好是刮沙尘暴的时候，北京。
但是我印象里就是我小时候北京沙尘暴其实还挺多的， 就是经常夏天还有时候可以黄沙满天，天就黑了，
啊，
就必须得遮着点，不然的话就能吸进去好多沙子。但现在我感觉，就是大一点了之后，就沙尘暴就少了，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可能也跟雾霾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有关系。但是沙尘暴确实是没有以前多，可能也跟植树造林有关系吧。
嗯，有道理。嗯，三北防护林嘛，大概。
嗯，
然后一说沙尘暴，我就想起来了，我见过最大的沙尘暴，真的跟山一样，滔天巨浪一样打过来。那会儿正好是我高三毕业的时候，然后同学们都到操场上去拍毕业照。现在我觉得最好的毕业照就是那一张，后面是黄沙朝你这边扑来，然后前面前景是我们班的同学手拉成一排，然后往前跑，一种灾难片的感觉。这现在确实是我觉得我拍的最好的一次毕业照。然后有点跑题，那十四，你对西安城墙有什么感受呢？
嗯，我其实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西安的城墙的票价很贵，好像现在已经涨到50多了，但是然后南京城墙好像才就20左右吧。
但是城墙上去不也看不见什么，而且西安城墙考虑它这不是一圈比较长，贵点好像也有道理。
但好像西安的景点门票都比较贵，然后嗯，好像西安它对城墙这也是很重视的，好像就是说在每一个月的18号，西安市民拿着就身份证是可以免费登城墙的。然后我也是上去过2次吧，就是感觉在上面你可以俯瞰下面，可以看到那个西安市的大街小巷，然后就是就是很明显能看到那个就是城里的那些小巷子，还有当地人的就是一些生活的场景。然后
尤其是我感觉站在南门上，然后往里看可以看见钟楼，往南看可以看到长安路，那种贯穿南北的感觉，其实我感觉是很好。
嗯，然后那个西安城墙它现在是一共是18个门吧，然后其实它就是有4个大门，分别是南门是永宁门，然后东门是长乐门，西门是安定门，北门是安远门。
安定门，北京有安定门是
吗？哦，应该有，其实城墙名称都差不多。
北京还有西安门和东安门吗？
啊，南京也有西安门和东安门。
看来起名的时候是
啊，
还有一个规则的是吗？
西安没有，然后西安后来它有些门洞是刚开始就有的，就是好像南门永宁门是隋朝就已经有了，然后后来就是每个朝代都在不断的在翻新啊，就是继续修建。然后但也有一些门是就是民国后期还有建国初期，就是为了方便交通又开启了一些门洞。
嗯，比如说像西边城墙有玉祥门，但是爱国将领冯玉祥当初在西安的时候开的门。
嗯，
然后北面有上德门、上武门，就是火车站附近的那个门，那是因为火车站方便交通所以开的门。
嗯，那个是个最大的门洞。
啊，
那就是说这些门其实是之后建的，就跟以前没什么关系了。
嗯，有很
多 有一部分是之前的，有一部分是 后开的、
哦，就像我们看春晚的那个南门瓮城，那个南门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城门。
嗯，
也就是说其实你说西安的城墙的门的命名可能有没那么有规律，跟它之后有一些新开的门有关系吧。
就比如说有刚说有上德门、
啊、
上武门。
嗯，
还有上秦门、上简门，这些好像都是就是建国后然后根据那个什么勤俭节约那种意思来命名的。
对，所以我就说因为老的时候他们建的话就是这种建城啊什么开门都是很讲风水的，应该都是这些门名称应该都是有讲的。
嗯，对，就像北京的城门它也是。
对，都是有讲究。
东直门、西直门、东边门、西边
门，它东跟西是方位，那直着变就这些字儿也应该不是乱用的才对。
直是因为它通钟楼，通鼓楼。
是，
然后东西变门是因为它两个小门，
那也不是
方便，
那就不是乱用，都有其意义。
嗯，然后西安城墙也就是东西南北四个主要的门，也是通着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然后直通到钟楼，所以就是在西安人民心中，就是钟楼就是西安的正中心，然后就是城墙里面就是城内，城墙外面就是城外，所以我感觉就是人们心中都有那种，就是无论你住的地方多繁华，城里就只是在城墙以里的那一部分。 然后但是到南京感觉就并没有所谓的中心，就南京不是有个鼓楼区嘛，然后也有鼓楼，我还去找过鼓楼，但没有找到，我也不知道这鼓楼还存在不。
应该不在。
鼓楼存不存在？我记得我当时那边是有古建筑的，但是是不是鼓楼我不记得，但是那个建筑现在也是关着没开。
而且我们如果看一下南京城墙在没有拆的时候的形制图，我们可以发现，北京南京城墙都分内城和外城，然后北京是对称的，而南京的内城是偏离中轴的，它偏向东边，压根儿跟中轴线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格局可言，所以三个城市的三个城市虽然都是古城，但是建成的格局还是有不同的。就像西安和北京其实很像，它所有的马路横平竖直，
正正方方，
对。然后但是南京它的路就没有那么的笔直和垂直，它其实更多的是依市而建，依山而建，依水而建。
嗯，
因为西安没有水呀。
北京有护城河。
西安有护城河。
谈到西安的城墙，我觉得西安城墙并它的重要性，它并不是在于某一个门或者是某一座城楼，而且我觉得西安城墙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完整性。我感觉西安城墙可以说是西安人民的一种精神支柱，或者说精神力量，它代表着一些特殊的含义。
对，其实是，就是你刚才也说到内城和外城，其实北京也是，城里很多老北京也是觉得就是城墙里面。就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观念，但是估计是因为北京城墙拆的确实差不多了，它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的影响确实不太大。你像从我出生，城墙早就看不到了，根本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个啥样，所以也确实是
只能留存到
东西嘛，
一些老北京的记忆里。
对对对，
其实一谈到北京的城墙，我最先想到的是那句俗语。里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讲的是北京的里城有九个城门，外城有七个城门，然后这里城的九个城门中，然后八个城门是放报时的一种器具叫做点，而在正南门也就是前门，它城门楼子上放的是一口钟，所以叫九门八点一口钟。而且就像北京内城，它每面墙上只有两个门，但是南面有三个门，
这应该是跟风水有关系。
对，
就包括你看它就是北边正中心的内城的正中心的门跟南边那两个门是不对的，就不是正对的，
坐北朝南。
对，
可能
但是它就是因为你想，其实考虑到城墙要建的话，它要对称，它应该是一个对一个，它其实两边也是对着的
啊。
就估计就是因为你像风水，它可能为了怎么着，但这我就不懂了
啊。
但是肯定是有讲的，它会修成这样。
对，然后也可能是因为九个门，九是九，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最大的数字。
那一样是风水搞出来的，是吧？不过这个确实，说到这个风水的话，也倒是也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估计现在流传下来的也并不是很多，好像也有一些，确实是现在还会有一些风水师会比较懂这些东西
啊。现在可能
咱们接触到的是少，
是在南方一边，南方一边，
北方应该也有。我记得以前我哥们儿就跟我讲，他认识的哥们儿的哥们儿什么什么莫名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有跟风水师的学徒，但好像确实能有点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当然了。反正我目前不太相信。
其实三个城市都是作为古都，它的风水学在风水学上都是可以深挖它的价值的。比如说北京它坐背靠燕山，然后南面是华北平原，这其实就像坐在一张太师椅一样。对的。然后至于西安，它是在关中平原，四面都有关据守，所以它中间反而是看起来更稳定，然后有黄河， 有渭水从中间流过，所以有山有水也是很好的风水结构。
嗯，
至于南京呢，南京有中山、钟灵毓秀、虎踞龙盘，
哎，都是风水宝地，所以才是大城。那南京的城墙，反正我来南京也是上过南京的城墙，但是走的不是很远。南京的城墙确实非常高，当时是南京下雪那天上城墙去拍鸡鸣寺，在台城那块确实是它上南京的城墙呢，你能看到就已经能看到很远了，它城墙高度比较高，比边上的很多楼都已经高了不少。
嗯，对，
南京城墙也比西安的城墙要高。
嗯
嗯，据说是因为南京城墙当初修建的格局是按首都的格局、京都的格局来修造的，所以确实南京城墙比北京城墙要更比西安城墙要更宽更宏伟，然后但是它现在只剩下寥寥几个门，确实也比较遗憾。其实我感觉就城墙而言，它可以反映出代表一个城市的性格，比如说西安城墙它的正正方方，它和陕西人的某些性格特点，嗯，比较新实、忠厚、方正，比较传统。有时我们说过分一点，可能会有些保守，这都是可能我认为是有关系的。因为它方正的城墙，就可能代表做人哲学外圆内方里面的那个方，代表我的内心的傲骨之类的东西。我反正是可能会这么理解。
我觉得本来就是陕西人，就是有一种就比较安于现状的那种。就是感觉，因为他就是陕西八大怪中也有一句话叫姑娘不对外，就是说在这个宝，就是陕西这块宝地，他们一般都是不愿意把就是女子嫁到别的地方去了。
嗯，反正确实呢，这些就城市的性格确实是由城市它有特点的东西决定的。城墙就是城市很有代表性的东西，当然北京的话我也真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好，可能在老北京心中城墙有很有分量，但是哎，没见过总觉得还是差点什么。可能对于我来说北京更有代表性就不是城墙了，可能是它其他那些还保留着的古建筑。
因为北京还保留一些古建筑，但是城墙被拆掉了，所以可以理解为它是中西融合、新旧交替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城市。
这么说也不坏，但是总觉得有点生硬吧。
好吧。